投资诈骗是智商税还是良心税的问题。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文森佑。近期国内不动产借贷媒合平台 IMB 爆出吸金诈骗风波，平台负责人疑似卷款潜逃，数千投资人恐怕血本无归，成为国内首宗大型 P2P 借贷平台倒闭案件。据报载，这个典型的庞氏骗局规模达新台币25亿元，主要利用网站媒合民间二胎借贷服务，并以专业经营团队、不动产抵押担保、9%到12%的高年化报酬率、名人代言等行销手法，成功吸引许多投资人竞相投入，结果其中超过90%居然是以贩售假债权违法吸金，终究无以为继。近年由于各种诈骗手法不断翻新， IMB 投资诈骗案件规模庞大，广受媒体舆论瞩目，不少意见也将本案类比其他常见诈骗行为，以及手法高超的诈骗集团无情残忍的诓骗一无所知的民众，并以智商税一词来揶揄嘲讽受害者可能因为知识水平低落而受害。然而只要爬梳庞氏骗局的过往历史以及其中所涉及的个人与社会心理机制，即可了解问题或许不是那么简单。类似 IMB 投资诈骗的庞氏骗局由来已久，层出不穷，血淋淋的案例遍布国内外，其中最著名的当属2008年爆发规模高达650亿美元的马多夫对冲基金诈骗案，3.7 万名受害者遍布于136个国家，骗局持续长达30年，知名受害人包括全球知名导演史蒂芬·史匹伯 Steven A. Spielberg、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利·魏瑟尔 Elie Wiesel、 好莱坞大明星凯文·贝肯 Kevin Bacon、 英国汇丰银行、法国巴黎银行、日本野村控股、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全球大型金融机构也都沦陷受害。近期则有2018年遭揭发的太阳能公司 DC Solar 诈骗案，前后时间将近8年，涉及35个投资基金，诈骗金额接近10亿美元，连号称股神的巴菲特 Warren E. Buffett 都难逃毒手，损失金额高达3.4亿美元。持平而论，类似的投资诈骗手法一再推陈出新，唯一的共通点大概是受骗上当的对象大多是有一定教育水平的中产阶级，甚至是上流精英阶层。因此，如果将这类的诈骗损失直接简化为智商税，可能无法洞悉问题的本质与全貌，因为这些受害者绝大多数都不是因为笨而栽跟斗。纵观历来成功的庞氏骗局，大多利用新兴产业或科技噱头为超乎市场水平的获利空间挂保证，以此驱动贪婪的人性马达之后，再透过参与者的人际网络与社会资本，借由时好斗相报的社交特性来扩大诈骗螺旋的广度与深度。能够让这么多高社经背景的人们理智断线投身诈骗游戏，各中关键应该是贪才对，用良心税一词或许更能贴切地描述庞氏骗局的核心本质。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就个人层次而言，这些庞氏骗局的参与者真的是单纯无辜的受害者吗？以这次的 IMB 诈骗案为例，一位自称毕业于台大财经系的 YouTuber 宅女退休吃喝生活，自述遭诈经过，也坦诚虽然一开始有想过这是否是庞氏骗局，但却抱持着一种侥幸心态。他说，我不认为我是坐在末班车上的人，我想说我签约签一年三年，我利息本金应该都还可以拿回来，受害者应该是后面。当这个庞氏骗局泡沫化，被别人发现了之后，那些人才会有损失。显然在这个自欺欺人的骗局螺旋里，大多数人一开始可能还有一丝丝的风险意识，毕竟投资有赚有赔。 但是当初其账面获利完全斩压市场水平，尝到甜头的获利快感持续催化贪婪的欲望，也封杀了冷静理性的思辨空间，每个人都不认为自己会是最后一棒的倒霉鬼。直到投资泡沫瞬间破裂，获利幻觉的海市蜃楼坍塌之后，才惊觉自己也只是骗局里的呆仔羔羊。在这个贪念凌驾一切的人性幽谷，真的只有单纯无辜的受害者吗？庞氏骗局随着科技的进步推陈出新，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之下，政府监管不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制度必然，而是镶嵌在特定政治经济结构与社会文化脉络下，对于自由 vs 管制、创新 vs 监理、风险 vs 安全这些对立的价值偏好做出取舍所形塑的动态平衡。尤其在社群网络、AI 人工智慧等新兴科技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既有法令规范密度的现实之下，对于防范投资诈骗，政府监管仍有必要，但显然并不充分。因此，类似 MB 的私人借贷行为，与其事后诸葛的片面简化为政府监管问题，更应该关注的焦点是民众的风险意识，而不是风生水起的时候就要弹性、要自主，生怕政府管制太多断了获取暴利、飞黄腾达的天赐良机，直到投资泡沫破了再来哭喊政府毫无作为、放任照祸，活脱就只是一个赌性坚强的市场小白、投资巨婴而已。不管投资商品有多么华丽的行销词汇、获利包装、高风险高报酬、羊毛出在羊身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些基本原则才是人人应该随时谨记在心的投资 ABC。